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相信师尊的安排》，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整个修炼过程几乎都与媒体有关。我在2005年1月写了第一篇文章，当时英文大纪元刚刚启动，我那时是很新的学员，并不理解大纪元是什么，也还不确定我的文章是否专业到可以发表，但后来才发现我已经是当时最有资历的写手之一了。的确，在我修炼前，我的生活都在为这项工作做准备。我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一直热爱阅读和写作，一辈子都大量阅读新闻。我在之前的工作中就曾经培训别人。2009年初，我和先生搬到纽约，我成为了报纸的第一位国际新闻编辑。早期我们经历了从一点都不了解媒体这个行业，到明白其实我们有多么不了解这个行业，再到试图搞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学习的过程。我们用一支由零星的志愿者组成的松散大军，试图建立起一个媒体帝国的雏形。我相信师父和大法，知道师父已经安排我们有一天成为大媒体，并在救度众生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们最终怎么能走到那一步。这其中确实有许多磨练，我交流几年前的一段经历，因为它改变了我在媒体工作中的思维方式，而我相信那也是英文大纪元的一个关键时刻。第一部分，从教训中学到整体配合的意义。2016年时，英文大纪元大量亏损，为了节省资金，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从日报变为周报。许多西方老学员都认为，我们的问题是由控制不了的外力造成的，比如由于大纪元被视为少数族裔的中文报纸，很难吸引广告商，大多数销售人员又都是中国人。我们还认为大纪元的英文名字很难发音，也很难记住。如果在浏览器输入 epictimes.com， 人们会被带到中文网站。我们为了想办法赚钱，还一直在改变编辑方向，这令人沮丧，因为我们觉得不管做什么都是半途而废。我们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式的管理风格，并且认为总裁如此忙碌，也没时间真正来理解我们。然后在2016年的春天，英文大纪元迎来了一个能脱离当前管理并独立运作的机会。我们似乎梦想成真了，我们确信自己独立运作可以做得更好。我是负责日常运作的三位管理人员之一，新总裁是一位倾向于松散管理的西方商人。我们的经营策略是制作高质量的报纸，将样报寄给目标群体，希望有足够多的人会来订阅并带动广告销售。这种策略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有些是当今社会成功的经验，但显然有的地方是不对劲的，这个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对同修抱有负面的想法，向外而不是向内找问题的根源，放弃了和同修配合，不考虑我们的行为是否伤害他人，还有自以为是等等很多问题。这个实验持续了10个月，最后就无法再向前了。在这期间，我们几乎把报纸的名字都改了，因为我们相信这能解决前面提到的许多问题。我们完全是从人的角度考虑。其实我们在这个空间一改名字， 就可能打破了另外空间一些重要的纽带。对于后来我们怎么又回来和公司合作，就不多讲了。我们后来受到强烈的点化，明白了真正的道路是应该成为项目总协调人下面的一个整体。重新合并是个艰难的过程，我不得不放弃自以为是的心，接受我们的失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向内招，我明白表面的变化无济于事，只有我们真正在修炼上提高，事情才会有转机。我发誓不抗拒新环境，不要任何怨恨，全心全意做好我能做的。我意识到配合才是我们力量的关键源泉。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长期以来都存在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样能够配合好，能够意见统一起来，大家共同拧着一股劲去做，再加上你们的能力，那真是势不可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等到你们修得越好的时候，你们越往这方面靠拢，力量越大。如果大家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做到这样，那才能很快地改变局面，才能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也许是我们当中有足够的人在这次经历中提高了，因为在此之后情况确实发生了急速变化。在第45任美国总统就职后不久，随着美国天象的变化，宽广的道路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之后，英文媒体就稳步走向了成功。我也意识到自己未思的思维方式，只考虑公司中我自己负责的这一小部分的问题。当我决定全心配合时，我突然就能对总负责人肩负的巨大重担感同身受，包括要处理员工间的冲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公司经济状况陷入危机，还有这个空间和另外空间持续不断的攻击。我经常感到我们媒体类似于神韵交响乐团，东西方乐器和风格前所未有的融合，和睦地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乐章。我们的媒体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西方的协调合作。今天我们的媒体也像交响乐团在演奏一样，英文媒体的许多高管和员工都是来自中文媒体，他们有经过多年磨练而获得的经验，以及想帮助英文媒体成功的真诚配合的心。特别是看看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网站运营、写手、制片人、视频剪辑等部门都是如此。英文媒体缺少了我们这些能干的中国员工，会无法运作。通过这次经历，我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员工坚持对总协调人的负面想法，总协调人将无法带领我们向前。想象一下，那么多同修如果都在另外空间向他扔黏糊糊的黑色物质，我们将为他增加多大难度。我的理解是，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如果我们都能以强大的正念支持他，他就能得到应有的智慧。师父把他摆放在那个位置，我应该遵照师父的安排，而不是制造障碍。第二部分，妒忌心与显示心关系紧密。妒忌和显示是两个我很难去的执着心，我最近意识到这两颗心关系紧密。大约十年前，一位同修随意问道，嫁给一位每个人都钦佩的这么能干的同修是什么感觉？我听了有点崩溃，心想，所以人们就是这样看我们的吗？我丈夫很棒，我就没有做任何值得人赞赏的事吗？我不屑一顾地回答，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显然它触动了我的妒忌心，还打击了我的信心。当然从转法轮中我知道妒忌心的严重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 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因此我在这种念头冒出来时会抓住它，但是这种心像洋葱一样，也是一层一层的。我提醒自己，妒忌心就是希望我拥有别人的安排，这基本上就是不相信师父对我的安排。同时我意识到妒忌同修是件傻事，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如果我的手指去妒忌我的膝盖，这不是很怪吗？并且如果我手指的妒忌给了旧势力借口，来使我的膝盖变弱，无法支撑我的身体了，这不更糟糕了吗？我最近意识到了这个丑陋妒忌心的另一层，以及它可能有多危险。我负责运作一个记者培训项目，自2018年秋季以来，已经有约50人参加了正式课程，另有100多人完成了在线课程。在课程间歇，我就去各地招聘，去了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一些美国城市。在我的演讲中，我展示了一个培训毕业生的成功故事。我描述了他在搬到纽约后，在还是一名新同修时就被要求参加培训。他表现非常出色，毕业后不久已经在进行非常专业的实地报道。我放了一段视频，讲述他的家人如何为他自豪。他的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潜在的新人。不过我老是有种感觉，我不该交流这些，就是怕过于突出一个同修，可能会让他被旧势力盯上。此后不久，这位同修就离开了媒体，个人修炼也碰到困难，我感到要为此负责。我没有先为他人着想，我没有修口，而是在向大家显示我的培训有多成功。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修炼路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影响他人。第三部分，尝试突破自我怀疑的怪圈。我最大最深层的执着是恐惧心，妒忌和显示实际是担心自己不够出色或被视为不够出色，与此关联的还有对丢面子的巨大恐惧，害怕犯严重的有破坏性的错误然后被人知道。其结果是我试图逃避担任一些公开的职责，我告诉自己，我在配合和培训方面能做得更好。这虽然是事实，但也是我不面对执着的便利借口。旧势力想尽办法让我相信这一点，通过许多事情让我觉得自己不配修炼。修炼以来，我觉得一直做不到一些基本的要求。我的思想总是像大海一样翻腾，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时无法冷静并集中精力，一闭上眼睛，脑子中就不知不觉地发出许多妄念。在学法发正念和练功时，我总是犯困。每当我在法中读到这种状态有多糟糕时，这是多么基本的要求时，或当同修发现我犯困并善意指出时，这都让我觉得自己差距很大，立刻打击我的信心。这让我想爬进一个洞里躲起来，这是我目前在修炼中最痛苦的磨难。我知道旧势力看到我这样的反应会很高兴，但是证据又是如此有说服力，我感觉排斥不了这种想法。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我不想担任过于重要的角色，我不想因我的不足造成损失。如果我负责的事情完成不好，我就会在大家面前丢脸， 就这点交流很艰难，因为我还没有突破这一关。我在笔记中找到很多之前保存的法中的片段，之前悟到的法理，还有同修的鼓励，虽然这些都对过关很有帮助，但到现在这个执着还是很强。我也一直不愿意完全暴露这颗心，怕别人对我另眼看待。不过我决定至少应该直面这种恐惧。我有时觉得自己修炼没有遭受很多苦难，所以这也许是我的一大磨难。最近我读到师父关于意志的一段讲法，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学法睡觉，读书睡觉，练功你也睡觉，反正连这个最初期的东西都没有冲过去，那是意志啊。大家知道，不止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磨难都得过去。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但是痛苦有不同形式，睡觉也是一种。修炼不了的不精进的人却不知这是苦，你得不着法，不让你学法，你还感觉不到它是磨难，除非你的心不在法上，不想修。那为什么不克制它呢？加强你的意志，人要是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睡觉就能成佛，我说太容易了，这一小关你都过不去，那怎么修啊？坚强意味着拥有强大的意志力，有强大的主意识。在字典中将意志力描述为能让人们做困难事情的强大决心。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增强意志力，不要如此容易被旧势力打击。第四部分，记住一切都是为了修炼。一个矛盾的情况是，虽然我经常觉得自己不配当大法弟子，但我也不觉得自己能当常人了。其实如果我能记得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修炼，那么大多数困难都将变得微不足道，没有偶然的事。最后想和大家交流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但对暴露那些顽固的执着非常有帮助。英文新唐人开始每日新闻后不久，我成了主播，最初节目是预先录制的，所以如果犯了错还能补救，但很快我们就过渡到现场直播。一天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当一段画面过后，镜头转回我时，我还在补妆，我吓坏了，会有多少人看到了，谁在看，他们会怎么想。第二天我就被告知不需要我做主持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培训新人，但没人说谁会被替换掉，我被击垮了，感觉自己好像被解雇了，也没人告诉我原因，所以我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想象原因。这是因为我补妆的事，因为我最糟糕，这是要给我更多的培训时间，是要给我其他工作等等。但是客观原因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这是为修炼而安排的，它清晰地让我意识到所有执着、自我怀疑、妒忌、恐惧、怕丢面子和显示心。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安排。做主播的几个月，我获得了一些之前缺少的专业技能。我教广播新闻学，但我自己没有在镜头前讲过话和对着提词器念稿，我知道直播的感觉。我还学习了如何化妆、做发型和穿得体的衣服。我其实一直都想学那些东西，但因为忙碌、懒惰和不想被关注等心没能实现。短短几个月后，当我只有极短的时间去准备主持另一个节目时，这些技能都派上了用场。第五部分，结语。走正路才会出奇迹。回顾这16年，我们能有今天真是个奇迹。那时我无法想象能领工资， 更不用说能有百万人愿意为阅读英文大纪元和观看我们的节目而付费。而英文新唐人的发展可以说更加迅速。
当我在
大约两年半前刚被调到英文新唐人时，我们想的是为社交媒体制作每天仅15分钟的新闻节目。如今我们每个星期制作约30个小时的原创内容，每天向30个州的数千万家庭连续24小时播出，还登上了英国一个很主要的电视频道，而且在持续发展。对我而言，这也是在证实大法。它表明，当我们能完全放下自我，形成一个整体去配合，并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时，就什么都能做到。当然，考验肯定还会有，我们如何面对才是关键。特别是对日复一日的与同修一起工作的全职员工来说，媒体里肯定是我们被安排要面对考验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当我面对了自己的妒忌心和显示心后，我觉得这些物质在整个空间场都减弱了。过去英文大纪元和英文新唐人之间存在着很多竞争和妒忌，如果有人在两个部门调换，感觉就像是一种损失和背叛。今天我们携手合作，配合无间，使两大媒体都更加强大。看到这些奇迹，确实有助于我更加信师信法，并克服一些自我怀疑的念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能有幸成为媒体的一份子，我感到非常感恩和荣幸。过去，当总裁设定一些听起来不可实现的目标时，我会礼貌地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我们能实现多少？如今听到这些数字时，我会想，太好了，那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能修好，就会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经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在媒体待这么久？我是否想过辞职，特别是在最艰难的时期？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师父讲过，媒体在正法中必须扮演的角色，但这不会自动发生，考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面对困难就选择放弃，那么船当然就会沉没。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也无法得救，而我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我知道我必须坚持下去。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一人是不丹，真相广传播，作者美国内华达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20年初搬家到美西高山太浩湖区，地处北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一落脚就有幸参与所居住城市首次神韵演出的推广，正想乘着神韵在当地场场爆满的红事，好好在公园练功点向美西民众弘法讲真相，同时继续开展媒体销售工作。不料中共病毒来袭，一切停摆。 偶然听说北加州要组织派发有关中共病毒的英文专刊，我就联系北加州同修参与进来。当时初来乍到，对当地一点也不了解，都不知道往哪儿发，但想到可以借鉴推广神运时挂门霸的经验，查好地图，装好资料，配好司机，三五成组乘车浩浩荡荡的逐个社区派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这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由我自己完成，因为当时我是当地唯一的大法弟子。由于人力有限，我尽量在网上搜索比较主流和有影响力的社区，用手机画好路线图，周末开长途去北加州取报，回来戴上口罩和手套，穿戴整洁，逐家派发。令人欣慰的是，在派发的1500多户中，绝大多数人是欣然接受的。有些人表示听说过大纪元，没想到报纸送到家门口，很感谢能从中了解中共病毒的真实信息。这让我体会到，即使在病毒肆虐、人人自危、百业萧条的危机中，对真实的新闻资讯，人们是不会拒绝，而且是渴望的。更何况，我们知道那真是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希望。发特刊毕竟是短期、局域，而且是免费的。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你比如说宗教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在很多人相信的过程当中，坚信中谈论、崇拜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同时反过来也在维护着这个宗教。我想法理是相通的，如果能够广泛设立受报点，让更多美国民众看到大纪元，订阅、谈论、赞赏、宣传它，就能让这个正的物质场强大起来，传播真相和救人的力度自然随之壮大，还能为媒体带来经营收入。而且我一直认为，当今社会尽管电子媒体流行，保持传统媒体形式实实在在的一份报纸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许就像读大法书和电子书的区别，很多人即使有电子设备，还是愿意拿着一份报纸来看，更不用说不少上年纪的人不用电子设备，而且我们的报纸也能起到弘法的作用。我觉得设灵受点这事刻不容缓，于是设法联系到北加州英文大纪元负责发行的经理，表达了愿望，同修很支持，在当地主流零售连锁店、大型超市、药妆店、加油站上架英文大纪元的行动迅速铺开了。我查阅了当地主要的连锁零售商，在逐个与零售店交涉上架销售英文大纪元，与零售店交涉是关键一步，最终决定能否成功上架。我意识到最好用简洁的语言和专业的风貌与零售商推介我们的媒体，于是我了解了专业报刊零售系统的运作，到各类零售店观察其他报刊上架情况，把准备工作做好，带上样报和名片去找店经理了。记得在一家全球知名的超级连锁店里等了很久，约见到店经理，经理上来就说，你们的报纸是在我们零售系统里了，但不等于我就必须让你上架。我赶紧接茬，您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您商量，我们报纸是首次在本地上架，在加州及其他地区已经上架多时，而且很受读者欢迎。经理又说，我们正在重整店面，准备把报价都撤掉，顾客总是把那些报纸到处乱扔，我们费劲收拾还不如撤掉。我马上拿出样报，一边翻页展示，一边解释，也许您对我们还不太了解，我们是现今少有的秉承真实报道与回归传统的诚实媒体，报纸的设计和内容多次获得行业协会褒奖，很多读者从头到尾一张不漏地看完这份报纸，甚至愿意保存下来与亲朋好友分享传阅。经理接着说，卖你这一份报纸我们能赚多少钱，一个星期你能卖出多少份，吃力不赚钱的事儿，我们干嘛要做。 我半开玩笑地回答，您这大店不靠这个赚钱吧？在这零售的报纸哪家给您赚钱了？主要不就是为民众提供些资讯吗？尤其现在真相缺失的时期，您为民众提供真实资讯就是最有价值的，不是钱能衡量的。经理想了一下说，我就给你试一个星期。这一试就试到了今天，而且成为本地售报量最大的零售商。还有一次，我去联系一家著名药妆连锁店，店经理明确告诉我，店里已经不卖报纸很多年了，也根本不设报价，因为没人买报纸看。我说，也许是假媒体泛滥，大家才不愿意看的，可是我们这份报纸不一样，很多读者看过后，发现找回传统报纸应有的新闻诚信和价值理念，都在找哪里能买到我们的报纸。不信，您让我在店里放个报价，试卖一下。结果那家店至今仍是同品牌连锁店售报量最高的，即使后来这家连锁店的总部要求下架英文大纪元，也丝毫没受影响。报纸成功上架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维护才真正磨练人心。有一家超级连锁店在同意上架一个月后突然通知我，他们总部要求各分店撤掉所有的报纸。我开始心动了一下，因为那些店都是售报量较大的，所有店都撤掉对读者的损失会很大。可是根据我对这些连锁店经营运作的了解，个体店的处理应对相对于总部要求是有伸缩度的。于是我定下心来，坚定一念，即使总部真有撤掉报纸的要求，也不能撤销大纪元。同时发正念清除背后一切干扰破坏的因素，我还照常去送报，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另一家药妆连锁店也是在上架后不久，我去送报时，商店当面要求我把大纪元报纸和标牌都撤下来，说是总部通知。我估计通知是确有其事，也知道这家店是没戏了，接下来其他分店怎么办？那一刻内心真是翻江倒海，不是滋味。记得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不针对团体，只针对人心。我想也许是这个团体的某些决策者做出的错误决定，虽然从整体上损害到这家品牌，但不代表这个团体中的所有个体。我不应该对这个团体产生什么偏见、想法或情绪，继续保持正念，坦然就度可就度的就是了。结果在当地十几家分店中，只有两家执行了总部的通知。不送报不知道，现在主流社会零售的报纸，从全国发行的大报到当地小报，几乎清一色左媒假媒，可想而知民众获得真相为何如此艰难。因为日常能接触到的就只有他们，可以说大纪元是唯一的清流。一众报纸看过去，我们的头版标题和选图就与众不同。我想要在零售店有效推广大纪元，首先得有醒目的标牌，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的存在。其次就是要展示我们出众的内容信息，让人们一走一过都能轻易接收到这些信息。所以我比较注重每个零售店的标牌设立和报纸头版陈列。很感谢北加州英文大纪元办公室设计印刷了精美专业的标牌，并提供不同大小的报价，及时指导和分享经验教训，使得本地零售店的设立非常有效。我每次外出送报也特意穿上有大纪元标记的上衣，算是活广告吧。在送报初期几个月，几乎每次送报都有陌生人，男女老少都有，与我搭话，有的指着我衣服上的标记说，我喜欢你们的报纸，有的竖起大拇指说，我已经订阅了，有的走进我身边认真地说，你们是最棒的，继续加油。有的告诉我他认为大纪元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份报纸，有的和我交流对时事的看法。我谢过他们后也顺势介绍我们的零售点和其他更多平台与栏目，如视频频道、英文新唐人等。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正义、了解真相，那感觉真幸福。可是 有支持的就有干扰的。曾经有一家大型超市，报纸上架销售都非常顺利，经理也很认同大纪元，还告诉我有顾客每个星期都迫不及待地到超市等我们的新报纸上架，赞扬大纪元是他看过的最棒的报纸。可有一段时间，店里连续几个星期发生我们的标牌被毁、头版被抽走、报纸失踪等情况，我不断与经理投诉沟通，经理出面直接监督也无济于事。最后经理调动保安录像，才查出原来是其他报纸的递送员干的。也许出于同行竞争，也许意见者存心破坏发泄私愤，反正经理也认为这种行为很恶劣，相当于店内偷窃，就勒令递送公司把那人撤换了，问题得以解决。后来有些店出现类似情况，我都会积极与该店经理沟通，敦促他们重视并及时制止这种盗窃行为。不管是其他报纸递送员还是顾客干的，如不能制止，我就有权报警处理。经理看到我有理有节的，基本都会协助解决。我先后在周边七个城市的70多个零售店上架了英文大纪元，大约四个月后，一个星期的售报量突破百份，订阅量也成为同等人口城市中比例最高的。更令人欣喜的是，送报两个月后，公园练功点迎来了第一位本地新学员。这位西人是从卖报点买了大纪元报纸，看到里面的法轮大法义务交功广告而走进来的。推广英文大纪元零售的过程让我体会良多，最难忘的是送报的第一天。那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忙忙活活到了中午，回头看看自己一下把那么多零售点设好了，才学会开车一年连山路都能开，觉得自己挺是那么回事的，不禁有些飘飘然，对方向盘耍起酷来。在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时没刹住车，就在我意识到自己闯了红灯那一瞬间，两辆警车拉着警报把我截住了。那场面我头一次遇到，真有些惊慌失措。在警察敲开我车窗时，我让自己镇定下来，首先向警察承认了错误，主动递交了证照，并解释自己新搬来不熟悉地形，平时开车从来都很谨慎的，刚才一下慌了神才出的错，能不能给次机会。其实我是心存侥幸的，觉得不管怎样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正事好事呀。警察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很欣赏你的坦白，不过今天我一定要罚你，你那一慌神可能给十字路口多少车辆行人造成损失，我要你记住这次教训。说完递给我罚单250美元。二五二误，看来我真得好好悟一悟了。警察看我若有所思的样子，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希望不要坏了你今天的好日子，请继续你该做的。我也一下释怀笑起来，要知道当时我正琢磨着今天不往下做了，回家调整一下吧。这警察的话分明是在点化，于是我马上调整状态，继续把下午的工作完成了。这次出师不利的风波确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并在以后的修炼做事中时时提醒自己，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大本事，或你真有多大本事，都是微不足道的，那是大法赋予你救度众生的，再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关系救度众生就是大事，要用最纯正谦卑的心对待，否则将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最近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明白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能参与大法弟子各个项目是很幸运的，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把项目做好的同时，项目也提供给我们更广阔的平台，更多的机会救更多的人，我要更珍惜这些机会，做得更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请听文章，题目是主动参与讲真相，坚定正念闯难关，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5年9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1年9月14号，我从中国大陆来到了堪培拉，开始了我的澳洲修炼。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16年了。在这16年当中，我经历过初得大法的喜悦，生命得以回归的激动，道德水准提高后脱胎换骨的玄妙。今天我将交流一下在澳洲这九年的一些修炼经历。一、实修自己，转变观念，适应海外的环境。澳洲的修炼环境与国内截然不同，这不单单是指整个社会提供的自由的修炼环境，同时也包括我们修炼的这个群体之间，来自不同地区各个阶层的人，由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教育经历、成长环境、生活理念的不同，相互之间的一个理解和包容的过程。可是我明白，不管身处何地，都是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刚刚来到堪培拉时，我满怀着期待和希望，等着同修来找我做三件事，并在星期六大组学法结束后自告奋勇地说，我刚刚来到这里，目前还没有什么工作，我有很多时间，我可以做讲真相的事。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来找我。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安排我做什么。三个星期过去了，情况还是如此。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我留在澳洲是想好好修炼的，可是没有同修搭理我，我该怎么办呢？这时一句话突然冒出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说，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我一震，明白师父是在提醒我，修炼不能等，不能靠，要主动去做。可是怎么主动去做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呀，我不会说英文，不会坐公交车，不认识路，甚至连自己住的地方还没有记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平静地问一个同修，这里讲真相的事情很少吗？可是我在国内看到的资料，使我认为海外会有很多讲真相的事要做。同修回答我说，你想做讲真相的事，那好啊，你可以去湖边，也可以去大使馆，那里都有同修在。我听了很高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后来我在回顾自己的这段修炼历程时，师父又让我明白了一个法理，那种等，那种靠，实质上就是安逸之心最初的体现。从那时起，每天的时间除了基本打工给家人做饭之外，我将所有属于自己的剩余时间安排好，去湖边，去大使馆，去发神韵传单，去发正念。因为经常和同修在一起讲真相，逐渐的我融入进了堪培拉这个整体的修炼环境中。我明白自己不能懈怠，大法还在被邪恶诋毁，国内还有很多同修在遭受残酷的迫害，众多同修顶着巨难在讲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我认为自己应该上平台打电话，可是我担心自己讲不好，同时又恐惧别人对自己的谩骂，迟迟不能去参与。2020年的5月份，终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放下了很多的顾虑心，开始参与手机自动拨打真相电话的项目。起初我买了两部手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了很多民众的短信回复，我知道他们接收到了真相电话，我增加了信心，又买了两部手机。在每天观察手机拨电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一段时间内我的三件事都能保证心性守得好，并且严格要求自己，民众回复的短信就会多，反之就会少。 甚至没有。我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和自己的心性息息相关的，没有偶然的事。前段时间我有两个多星期没有接到短信回复了，就在我纠结彷徨之时，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就在我放下人心，无条件向内照之后，惊喜地发现我又收到了短信回复。我悟到只有不断地实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上来了，才能救了更多的众生。在参与这个手动自动拨打电话的项目时，我还有这样一个观念，认为自己已经参与了一些项目了，不必每个都参加。可是有一天，我在为希望之声电台写人体养生专题节目时，忽然意识到，这些项目就好比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各个脏腑，缺一不可。只有相互协调，才能构成一个健康、正气内存的人。对应于人类社会的讲真相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所以自己要转变观念，合理地分配好时间去参与和配合。二，过殡业关时保持正念。我在这里交流一下过殡业关的经历。有一次，我的手臂和手腕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突然之间不能动了。修炼这么多年，一般过殡业关时，我基本不会告诉不修炼的家人。可是这次不用告诉，人家就知道了。不能动了，还剧烈的痛，不能碰。先生就在一旁看着，一边说，好了，这次你的胳膊废了，这根本没法治。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残废了。我没理会他的话，可是向内找自己还是痛，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房子的租约到期了，房东要收回房子，我们需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总共是七个人合租这栋房子，平时的卫生都是我来自愿打扫，其他房客都不管。可是现在我的胳膊动不了，而且还要搬家，还要打扫卫生，怎么办呢？先生自告奋勇地说，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吧。于是我高兴地去上班了。晚上下班回来后，我一看客厅、厨房、卧室里乱哄哄的，已经有三个房客搬家了。先生在自己的卧室里睡大觉，我轻轻地唤醒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自从我上班走了以后，他不知从何开始干起，感觉压力太大了，别人都不管，我们也不管。我笑着安慰了他，让他先吃完晚饭，然后去卧室休息，我开始打扫卫生。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应该先他后我。既然自己的生意都可以忍痛坚持，别人家的事情更应该做好，才是修炼人的标准。这也是去利益之心、私心的一种体现吧。我用僵直疼痛的手一点点地干着，厨房被搞得很油腻，我没有怨言和攀比。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就清洁好了，装了多袋垃圾，感觉就是一瞬间。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腕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吹了一下，瞬间一秒钟不到，疼痛就消失了。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掐了一下自己，是真实的。再碰碰手腕，确实不疼，活动活动，灵活如初。就在这时，先生睡醒觉，从卧室里走出来，看到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并看到干净整洁的厨房，大声说道，你不要命了，你的胳膊不要了，谁让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笑着对他说，哎，你看看我的胳膊，看看我的手腕，全好了。先生说，咋好的？我说，就在刚刚你出来之前刚刚好的，我师父给我治好了。先生什么也没说，也不发脾气了，陷入沉思。过后的几天，他一直问我还疼不疼，我告诉他一点都不疼了，而且还告诉他自己的力气也变大了，师父为了我能胜任这个体力的工作，在我过了这个心性关后给了我力气。在之后的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慈悲的师父多次在我过了心性关后一次次地给我增加力气，使我由一个力气很弱的人变成了一个大力士。 使不会说英文的我在澳洲可以靠体力工作来生活。穷尽语言也无法准确描绘，因为其中的神奇与玄妙只有自己身处其中才能真正体会。去年六月初我削了一次业，表现形式就是常人说的蛇盘疮，业力来势汹汹，整条右腿的里侧布满了水泡。我明白这只是个假象。第五天的时候，早晨起来腿一寸都不能挪动了，肿胀的腿粗了一大圈，剧痛使我精神恍惚，不要说走，站立都不能控制了。我强迫自己一寸一寸地将笨拙的身躯从卧室里挪到楼梯走廊上，大概只有6米远吧，我却花了15分钟。来到走廊上，我就再也不能动了。不管我怎么指挥自己的右腿，它就是不能动，好像与我脱离了。我努力地集中自己的正念，心里想着如何破解这个假象。我想，刚才自己那种一寸一寸的挪动，即使是常人患了重病，为了生存也会做到的。这只能是一种意志坚强吧，还不能说是修炼人的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我站在那里想，我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修炼人吗？我迅速地回顾了一下自己过往的修炼历程，用真善人的标准衡量了又衡量，我确定自己是个真正的修炼人。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我什么危险都不会有。我请师父加持我。就在这时，一个意念令我想到，既然是假象，还担心什么呢？该走就走，该干嘛就干嘛。我的腿应该是我自己来支配，而不是怕疼的观念来控制，不是业力来控制。想到这里，我瞬间就迈开右腿下楼上班了。真的不可思议呀，最后顺利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从那一天开始，尽管业力继续在我身上蔓延，但是白天我都可以正常地做完繁忙的工作。一个星期后，我的身上脸上都开始了。之前晚上尽管腿疼不能入睡，但还可以闭着眼睛躺着，不停地发正念。现在身上腰上疼得根本无法躺下，只能靠着床头半坐着发正念，睡觉就更别想了。我不断地发着正念，坚持学法，不断地正念提醒自己，这就是假象。我该上班上班，该发正念发正念，该练功练功。练进功时只能是左腿盘着，该学法学法，学法时一句法要背好几遍才能明白。可是我一点都不灰心，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只是这个难需要我自己主动去修才能化解。先后不到20天，来势凶猛的业力消失了，我恢复了正常。这次消病业的经历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修炼的速度就像一头蜗牛，太慢了。我知道自己被常人社会的大洪流慢慢拖下去了，消耗了自己修炼的意志，致使自己松懈下来。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何况自己还松懈呢？我决心重新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我跟自己说，自己需要做好三件事，而不是在过好常人的生活中顺带着做三件事。返本归真才是生命的意义。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